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OK， 好了，继续上课吧。哎，我上面先说一个话题，就恒同学说这个专业课的复习时间怎么安排？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分两种情况吧。咱们花五分钟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两种情况大概。那么第一种情况，你是考本校本专业同学，这个专业课是不是你就自己安排时间了？你就按部就班的把你的课学好了，这样。然后，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考研的时候，那么出题的话，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吧？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你在你平常上课当中，应该对你这个专业的老师应该熟悉一点，这样。至少你应该知道你们这个专业你们这个系在出考研题的时候是哪一个老师出考研题，是这样，他以后哪个老师应该去带研究生，那么当然是他局限于几个人当中，应该不是很多，是这样。你把这个范围缩小之后，他的课一定要去上，他的笔记一定要做好了，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你通过网上去查，图书馆去查，他的观点也要把它搞熟了以后，那么有针对性去准备，应该通过一个学期，这学期你按部就班的去系统的整理一下分析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下学期还有一个学期的时间，你去归纳，你去总结，你去跟老师建立一个联系，都是很好的一些途径。因为这个方面你是占优势的，本校考本专业占优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跨专业考，还有跨校甚至跨校考同学。那么你如果考本校跨专业的话也可以，你这个优势依然存在吧，这样你通过你的同学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了解那个系你要考那个专业他们是什么一种学术情况，一种老师的一种配备，那么出题人的一种思路，你通过这个学生把它搞清楚也可以，这样一种情况。我要说是另外一种同学，就他这个同学难度比较大，一是考外校的同学，是这样。第二是考外校，而且是第二个专业的同学，这就比较困难一点了。这样跨专业考、跨校考同学，这个呀，首先第一个你得有信心，你知道为什么？咱们分析一下，如果你跨校考，就算是跨校考、跨专业考，咱们说白了，其实咱们考研不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吗？这样改变自己的人生的取向吧。你既然跨校考，其实我们通过分析以后，你发现那些考上研同学啊，70%都是跨校考的，是这样。然后60%以上都是跨专业考的，就多数人都是跨校跨专业考的。为什么？这很简单吧？你想想，你如果就读一个小破学校、小破专业，我说过是煤炭师范学院，这样同学是不是最有动力去考研了？是这样，也就换句话说，就那些受压迫最深的同学、苦大仇深同学才考研嘛？是这样，你如果是清华最热门的一个专业的同学，你就不用考研了吧？因为第一，你们班一半同学被保研了吧？一半人就保研了，这样。第二怎么样？一半同学就出国了吧？这样，就算你找工作的话，是不是工作单位和一个人同学的这个比是大概是1:10这样一个比例啊？去年清华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大概10个单位抢一个人吧，1:10，你说你还考什么研？然后不用考研了吧？这样，反而是那些考研同学基本上都是苦大仇深的，然后找工作不好找，专业不喜欢，这样几乎没有前途的同学，这样才考研。所以就第一，它是个普遍性的现象，跨专业考、跨校考是个普遍性的现象，这样，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因为多数人和你状态是一样的。好，第二，就算你跨专业考、跨校考的话，它也不构成一个难度。为什么？你学全，有同学说那我学全新一个专业啊，这多难啊？这样，注意它不难的。首先两点吧，第一，咱们说白了，咱们都是在校学生，咱们本科教育，注意在中国本科教育是不是还是一个通才教育，还是一个就是一个知识性的基础性的一个教育啊？你学的东西其实并不深，你发现了吗？你学的东西其实并不深，你说白了想一想，咱们那个课本上的知识是不是都是考前最后一周才学会的啊？你发现了吗？这样他一在考试啊，这礼拜啊终于搞明白我们去学课，我们这课是讲什么的，是最后一周才搞清楚的啊。那再换句话说，那其实怎么样，你跨专业考，你比那个本校的本专业同学对于该专业是不是仅仅他比你多学了一个礼拜吧，还是这样啊，他比你多学了一个礼拜嘛，是这样。因此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你有这个信心是好的，是这样，他比你多学一个礼拜而已。第二，你就算你跨专业考，你对这个学科并不是很了解，至少你有兴趣，你发现了吗？哎，有没有人这样，自己读一个比较好的专业，选一个小破专业去读，我要拓展我的能力，我挑战自己，有没有这样干的？没有吧，是这样。一般你读的专业都是你应该喜欢的，是这样，你比较倾向于以后愿意去研究的。因此你有这个兴趣在，是不是超越了很多人啊？你比那个本校学本专业同学比他强多了吧？他学了4年，这个兴趣是不是已经磨灭掉了？你发现了，已经磨灭掉了。OK， 好了，很多情况，我给你举个很普遍的考研现象，就凡是北广新闻系的同学，从来不说北广新闻系好，你发现了吗？这样，你像北大法律系的同学，从来不说北大法律系好的，你发现了吗？他这个兴趣在4年当中已经磨灭掉了，你发现了没？就是说，其实他这专业很多人愿意考的吧，但那些本专业同学反而不喜欢这个专业，他考别的学校，你发现了吗？这样，这现象很常见，所以 你一有兴趣，二那个技术性的东西又并不难，你通过自学完全可以掌握的，所以你就大可不必去担心这个专业课的一个复习。所以你把时间系统安排好了，那么这学期开始，就算你跨专业还有一年的时间，你系统去准备去学习的话也完全来得及。我给你举个例子，跨专业考不构成障碍的一个例子，就我读研的时候，我本科是学英语专业的，在国际关系学院，我学英语就凡是学这个专业的同学都不喜欢这个专业吧，我学了四年之后，我对英语的热情已经磨灭了吧，这样我不喜欢英语，这样我就想读研，通过读研呢换一个专业去学。然后当时我通过那个搜索，都快到大四了，我选了个专业，然后我想去我喜欢那个国际关系，想考那个国际关系的那个专业。当然我是考本校的跨专业，我考的我们学校的国际关系。OK， 考完以后，好了，我读了研以后，我学的是美国研究。OK， 然后考的是美国研究，就搞美国外交。然后跟我读研以后，跟我住同宿舍的一个男生，就这男生，你听，他学的是欧洲研究、欧洲外交，而他本科学的是。叫他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你知道吗？然后畜牧系，然后乳品发酵专业，你知道吗？你看了，就研究如何把牛奶变成酸奶的时候营养损失最小，他研究这个的，你知道吗？好了，就是听一下，你听别人这个专业的跨度，从乳品发酵变成了欧洲研究，你知道吗？这个跨度比你大多了吧？是这样，所以啊，你那点跨专业根本不构成一个障碍的。几乎不构成一个障碍的，是这样。而且你看他学的是欧洲外交，你想在我们班里面，是不是你考试考第一名的人是学美国外交啊，考第二名的人是学亚太外交、日本外交什么的，学第三名的人是不是考第三名是不是学欧洲外交啊，就他在我们考第三名，你知道吗？当然别人是考第一名，然后他考第三名也很不容易了吧，是不是？你考最后一名是不是学非洲外交，不然大概这种感觉吧，这样。所以他考上以后，那同学啊，他是这样，他本科毕业以后他也没想过考研，一般来说我们那时候的人都不喜欢考研，没有人考研。那么他本科毕业后分到一个畜牧站，就当时在山西有一个地方奶牛很厉害，叫做山阴县，听说过吗？他分配在一个山阴县的畜牧站，那地方奶牛很多。而同学本来说你一杯点有奶牛，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酸奶也挺有意思。但是这同学有个缺陷，就他从小就对牛奶过敏，明白吗 ？OK， 就一喝牛奶就浑身长那个大红斑，你知道吗？牛奶过敏，从来不喝牛奶，所以怎么样？你想。这样的话，这个人生选择是进入到一个框的了，进入到一个困境当中了。为什么？你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注定一辈子要研究酸奶和奶牛打交道了吧？这样，你永远和奶牛在一起，你是很郁闷的一件事情，这一生。这样，所以他想考研，要通过一个观察和分析，他觉得他喜欢这个国际关系这一个专业，所以他就开始准备通过自己的自学，那完全是自学吧，而且是地域还离得很远，然后通过自学去学，而他英语还不错，英语考60多分，然后专业课考的也都很好。所以说，你通过自学这种东西，只要你有兴趣在，而且本科的知识它又不是很深入，它都是一些泛泛的一些东西，你通过去自学的话，完全可以掌握的。所以你跨专业考也不构成一个障碍。你这同学的例子就明白了吧？跨专业考它不构成一个障碍的。后来他赶的机会还很好，我们2001年硕士毕业的时候，当时我们知道成立了欧盟嘛。欧盟这样，就欧洲15国成立了一个欧盟，当时中国还没有驻欧盟的一些代表和办事处，这样，所以他本科那一年毕业的时候，他工作过几年，所以毕业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已经超过了28岁。在当时啊，外交部规定超过26岁的硕士生就不能进外交部了，这样，而他已经过了28岁了，但是呢，因为欧盟特别缺人 ，OK， 缺欧洲外交的人，所以他正好他又学那个专业的，就正好被挑去了，去了外交部。而且一般去外交部，你得工作30年之后才有外派的机会，这样。而他当时特别缺人，使馆特别缺人，他刚去了以后，第二年就派到欧盟去了，到现在已经在欧盟待了很多年了，已经，这是个资深的外交官了吧，已经这样。因此。而且他还发挥他的特长，一般来说他跟英国啊、荷兰啊专门谈判这个奶牛引进项目 ，OK， 成功了很多，这样。因此，但是就算你谈判奶牛，你是不是也已经身份已经是外交官了？这样不像以前了，这样。也就是说，他会改变你人生的一个走向，好吧？因此，你跨专业考不构成一个障碍。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跨专业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学校的那个上那门课的老师，比如出题的老师，他的这个课你应该去听一听。如果你是都在北京的话，你跨校考的话，如果你不听课的话也可以，你退而求其次，如果你是外地同学的话，就应该至少把那门课那个老师的那个上课笔记把它找来看一看嘛，是这样。这就需要一个前提，怎么样？你在那个学校那个专业那个系应该有认识的人吧，是这样。这个人有几个途径，第一是通过你的师兄师姐以前考到那儿的，是这样，这是一个途径。还有就是你同学在那儿，甚至有种情况是你谁都不认识吧，那个系那个专业，是这样，这也不构成障碍。为什么？你说这个人和人的交往是不是都是其实很容易的一件事啊？人其实很容易沟通的，你知道吗？你只要有一点点这种人际关系的就沟通的这种能力，你就算不认识也没关系吧，你总会认识他，能理解吗？ 比如说你知道这个老师，然后他出题的话，你就去那个学校，然后这老师下了课之后，你在门口经常听他课吧，然后就把他等着以后，你说老师中午12-11点半咱们一块去吃饭吧，这样吧，老师是不是一般很少会拒绝你的，这样也就是说你一来二次一定会感动这个老师。还有更容易打动的是谁啊？是不是学生啊？注意，你要找这个学生去搜集信息的话，千万不要找一种人，找谁啊？你不能找那个本校本专业和你一样考研的同学，能理解吗？你不能找他问一些信息吧？你找他问他会怎么样？他会骑着马跑了，把马厩门关上了吧？你还记得吗？你说同学，你说你们这专业难吗？他肯定说什么？他说不难，不用复习，是不是？也就是他不会给你任何很真实的信息。那你找谁？你告诉我，最好的人是找那个刚刚考上研的研一的研究生，是不是这样？他今年研一刚入学，而他的信息都是比较新的。第二，他又考上了吧？是不是这样？说明他有些经验是值得你汲取的，是不是这样？你问那个本系同学，他说不定以后还考不上，还不如你呢，是这样？你别问他，你就问那个刚刚考上的研一同学。那怎么？有同学说我不认识怎么办？那还不好办吗？是这样？你就怎么样？你比如说你去考北大新闻系，你说北大新闻系同学住哪儿？你问问他那个研招办吧，老师会告诉你哪个楼。你去了以后就问楼长嘛，你说他住哪城市研一的，他会告诉你吧，502，你就上去敲门502，你就这样，你一般是11点半敲门吧，你说11点半敲开以后，你说同学，中午到了，我请你吃饭嘛，这样，顺便咱们聊一聊，这样。一般来说你会拒绝吗 ？OK， 如果是你的话，你拒绝吗？你肯定不拒绝，人家好吧，这样，你走吧，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是我的经历，因为我在读研一的那一年，有一年的中午11点半了，我还在睡觉，你知道吗？好了，研究生又都这样，然后11点半我还在睡觉，你知道吗？这是突然有人敲门，你知道吗？声音很轻 ，OK， 我听见是敲我的门，我就去开门，然后是个小男生 ，OK， 他是外地来的，然后他说师兄啊，就是听说你你就是谁谁谁吧？我说哎，我说是我呀，这样，他说我慕名来找你的，这样好了，我就很兴奋嘛，这样。然后他说哎11点半了，就这样吧，你洗洗脸，我等你，咱们快去吃饭吧 ,OK? 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很快跟他出去了，然后找了一饭店，然后就深聊了以后知道他是要考研的，而且是外地的 ,OK? 而且不学，他是学法律的，不学这专业的，然后我毫无保留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了吧，因为我觉得小男生很诚恳，你知道吗？是吧？而且我的笔记刚用完了，我也没用了嘛，都给了他，然后他就第二天晚上坐火车就走了，你知道吗？然后中间后来又打过几次电话，我们联系过几次，我给他获得了很重要的信息，我告诉你。然后几次之后，就半年之后没联系过，后来就考研。那么后来我读研二的时候，那一年去迎新，去研究生报道，他们研一的来 ，OK， 他就考上了，你知道吗？考那一年也是前五名之一，这样。那考上以后就再也不理我了，当然这样好了。但是这个不重要，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算没有任何的信息，你通过你主动的这种能力也可以认识任何人的，是不是这样？你想去吃饭，你说谁不愿意，是不是？好了，因此人际关系是靠自己去把握的。所以一句话就是，你跨专业去考，甚至跨校去考，根本不构成一个障碍，人要有信心。当然你要考本专业本校就更容易一些，是这样。所以考研的专业课复习是大家自己去把握的，所以把一个时间说一下，你就这学期同时复习英语，同时复习专业课，一定要开始了。现在是这样，无论你跨专业还是不跨专业，都应该复习专业课，已经开始复习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挺好了，因此咱们就插这么一句 ，OK， 一定要有信心对自己。好了，不多说，往后看，以经验给大家分享，往后看吧。来，后面一篇文章记一下 ，Passage 4， 记一下第四篇文章，第二单元第四篇，记一下，叫做教育学。他是批判考试的，教育学批判考试的。来看一下，他说 personality is to a large extent inherent。 他说人的性格啊 to a large extent 没错，在很大程度上吧，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 inherent， 是有继承性的， inherent 有继承性的。我看了 a type， 看书了，他了，他说 A type parents， A 型的父母啊，我同学还在议论这个，然后请客吃饭的问题，好了，以后再说，好了。 A type parents， A 型的父母 usually bring about A type offspring， 就会养育出 A 型的子孙， OK， 这好理解吧？但是我担心有同学把它理解偏了。我问你，什么叫 A 型的父母？